圣道专题研究第三部分，救恩和律法。第三题，救恩和律法的关系。救恩的道理和律法的道理都是圣经中最根本的要道，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必须明白的。首先应当明确，我们基督徒是靠恩得救，而不是靠律法得救的。靠律法得救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只能使人知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律法，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自己遵守上帝律法而得救。幸亏有主的宝血能够洗去我们违背律法的罪，有主的恩助能使我们遵守律法而成圣。因此我们是必须靠恩得救的，但是靠恩得救的也必须遵守律法。如果我们不肯遵守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的宝血也就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根本不可能靠恩得救了。其实在有关灵命得救的事上，救恩和律法的功用本是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首先从消极方面来说，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如使徒约翰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又如使徒保罗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谓贪心。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七章七节三章二十节。而救恩的功用是为了除去人违背律法的罪，包括赦免人的罪和帮助人离弃自己的罪。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七章七节，十四至二十五节，八章七至九节，四节。再从积极方面来说，律法的功用是为人提供一种诚圣诚义、爱上帝爱人的崇高道德标准。如上帝的十条诫命所属的两大总纲，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节，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二节。十条诫命的属灵精义，是要我们在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参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二十七至三十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以西结书三章十八至二十节。实质上，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都可以看作是上帝诫命属灵精义及其两大总纲的发挥。主耶稣一生圣洁无瑕的榜样，也可以看作是遵守上帝诫命属灵精义及其两大总纲的完美典范。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十八节，成全原文含有实行的意思，看诗篇四十篇七至八节。因此，上帝十诫律法的属灵精义及其两大总纲，实质上也就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心灵品格上不断地靠着主圣灵的大能，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十八节。也就是要我们不断在主里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而救恩的功用本是为要恩助我们达到上述爱上帝爱人诚圣诚义的崇高道德标准，使我们因信称义，就是宝血赦罪，罗马书四章六至八节，并因信诚义，就是靠主成圣，罗马书六章十九至二十二节。 也就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三至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也就是要恩助我们效法主耶稣，并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关于上述律法和救恩之间的关系，新约圣经中曾经讲过一个很有意义的比喻。雅各书中曾经将十诫律法比作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人脸上的污秽，那么救恩就好比肥皂和水，可以洗除人脸上的污秽。看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一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九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主的兄弟雅各劝勉我们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雅各在这段经文中明显地将律法比作一面镜子，镜子能够照出人脸上的污秽，好促使人用肥皂和水去洗干净。可见镜子和水的功用是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没有人说只要有了肥皂和水就不需要镜子了。事实上，每一个人家里都有大大小小的镜子，并且每一个人都需要天天照镜子，天天洗脸。照样，我们也要天天不断地靠赖主的救恩，洗去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由于律法的属灵精义和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两大总纲的要求是极其神圣崇高的，因此我们必须随时每天终身不断地靠救恩守律法，也就是要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洗去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任何一点违背上帝律法的罪，而因信称义，并不断地求靠主圣灵的大能遵行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上帝爱人，直到主来。关于上述律法和救恩之间的关系，旧约地上圣所中也有一个极重要的预表。我们看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和约柜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施恩座是放在约柜上面的，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六节十七节二十一节。施恩座又称为避罪座，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七节，希伯来书九章五节，是象征上帝的救恩的。而约柜又称为法柜，里面存有上帝的律法。不但地上的圣所中有施恩的宝座和约柜，在天上的真圣所里也同样如此，看启示录四章五节、十一章十九节、十五章五节。从施恩座和约柜连接在一起的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救恩和律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两者是互相配合而缺一不可的。约柜中的律法指出了我们的罪，而施恩座所象征的救恩却可以除去我们的罪。没有律法，救恩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没有救恩，律法在救人的事上也毫无功用。律法是主宝座的根基，是统治宇宙的基础，而救恩是主施恩的宝座，是主无限的荣耀。圣经上也勉励我们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15-16。再进一步来说，救恩和律法的性质、目的都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出于上帝无限大爱所预备的，都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达成上帝对我们无限荣美的旨意。马太福音5:48，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彼得后书1:4-11。我们平时一想到主的救恩，就想到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就满心受感。我们对救恩这样充满了深切的感情，本是应当的。但我们对上帝的律法也应当充满深切的感情，因为律法也是出于上帝无限大爱所赐予的。上帝的律法原是上帝本性的反应，是上帝旨意的启示。经上启示我们说，上帝就是爱，他也渴望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成为有爱心的人。上帝无限的爱我们，他的一切诫命也都是从他无限的爱心中发出的。十诫律法的总纲也是爱，他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他要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固然，上帝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是极高的，但律法的要求越高，也说明上帝对我们的爱越深。这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父母对子女要求越高越严格，也正说明他们对子女越是疼爱，越是宝贵。他们望子成龙，期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后能成为出众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对子女从小就提出极严格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上帝对他越是疼爱越是重用的仆人，要求也越是严格。许多年前，在我还年轻时，有一次我读圣经，默想到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受到极大的感动。主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我当时首先感到，主对我们的要求多么高啊，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但接着我忽然领悟到，这岂不是说明主无限的爱我们，宝贵我们，看重我们吗？正因为主无限的爱我们，宝贵我们，看重我们，对我们存有无限崇高的期望，今生要重用我们，将来还要带我们到天上去，和他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享荣耀。因此他对我们的心灵品格才不能不提出极高的要求。当我的心灵一感受到这一点时，我便满心受感，大受激励。我对上帝的律法也就开始有了一种更深的认识和感情，并从心里更加喜爱、默想和遵行上帝的律法了。我也好像巴不得上帝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越好，因为他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也正说明他对我们的爱越深，并越是看重、宝贵我们。我们看到灵感的诗人大卫，就是这样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的。他不但对上帝的救恩充满了深切的感情和渴慕之情，而对上帝的律法也同样怀有深切的感情和喜爱之心。例如他说，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又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依你公义的典章，一天7次赞美你。 耶和华，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诗篇119篇81节97节164节166节167节174节。他在另一诗篇中又提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二至三节。主耶稣基督更是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完美的榜样。他虽是上帝圣洁无瑕的独生爱子，但对上帝的律法也充满了深切的感情，并将它存在心里。例如他在降生前一千年就已经记着先知大卫的口发出了如下美妙的言辞：耶和华我的上帝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四十篇五至八节，参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十八节。主耶稣受难离世前，也以无限的大爱勉励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至十节。命令原文和诫命是同一个字，可以包括十条诫命及其两大总纲，以及主的道和主的旨意。主耶稣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二十一节、二十三节。是的，主耶稣基督喜欢将上帝的律法存在心里，并一心遵行。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信徒也应当如此。有人说，我们现在是新约恩典时代，不需要遵守上帝律法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不论是新约时代还是旧约时代，都是要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参看罗马书四章一至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都是要遵守上帝律法的。正如上帝论到新约的内容实质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希伯来书八章八至十二节。可见我们新约时代上帝子民对上帝的律法只有比旧约时代更加重视。 我们是要靠着主的恩助，将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效法主耶稣基督和先知大卫的榜样，对主的救恩和上帝的律法都充满深切的感情，不但一心思念赞美信靠主的救恩，而也不断地爱慕默想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要时时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要时时不断地求靠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而成圣。综合以上所说，可见救恩和律法的性质、目的都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出于上帝无限大爱所预备，都是为了使我们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而他们在功用上却是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这也就是我们对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应有的认识。我们说，既然救恩和律法都是极其重要、宝贵而缺一不可的，为什么现在基督教中有少数弟兄姐妹一听见律法就反感、皱眉头呢？他们将律法和救恩对立起来，认为靠恩得救就不应当再守律法。凡此种种错误看法，大都是由于对使徒保罗书信中某些难懂的话发生了严重的误解造成的。就如使徒彼得也曾经告诫大家，保罗书信中有一些话是难明白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3:14-18。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使徒保罗书信中有哪些话是容易让人发生误解的。一、关于因信称义的问题。保罗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按照原文应该译为不是因着遵行律法。罗马书3:20-28。使徒保罗在另一处又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2:16。对保罗上述教训需要加以正确的理解。所谓称义，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经上所指出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4:5-8。由此可见，称义和赦罪是同样的意思。赦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称义是从积极方面说的。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SDA 圣经注释第6卷 第1070-1071页。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的时照期刊。The Signs of the Times, Faith and Good Works。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由于悔改的罪人完全是靠赖主宝血的功劳，因着他的信心而得蒙赦罪称义的，因此称为因信称义。参看罗马书3:23-26。至于上帝的律法，虽然能使人知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虽然能指出成圣成义的标准，却不能赐人力量去达成。因此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保罗所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行律法，绝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那样说人可以不遵守律法。因为人如果不肯遵守律法，不肯悔改自己违背律法的罪，那么主的宝血也就不会赦免他的罪，不会称他为义。因此因信称义并不废掉律法，相反更是坚固律法。就如保罗接下去所指出的，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罗马书3:31。正因为当时曾有人误解了保罗书信中因信称义的教训，使律法和救恩对立，使行为和信心脱节，因此雅各书信中特别强调了信心和行为结合的必须。他说，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各书2:20-24。雅各在这里的说法和前面保罗的说法并不矛盾。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是指真实的信心，也就是使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立志遵行上帝律法的信心。不是因着遵行律法，是指不是因着依靠自己的，不是出于信心的遵行律法。雅各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是指出于信心的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是指不是单因着口头上的、理论上的、没有行为表现的死的信心。必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才能称义，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因此两人的说法虽然不同，含义却完全相同。二，关于靠恩得救的问题，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8-10。对于这段经文，我们也必须加以正确的解释。首先要明白这里所提到的得救是指什么说的。有人说是指 将来得永生说的，但确切地说，这里的得救是指现在灵性上的蒙恩得救说的。正如保罗在这段经文前面所指出的，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二章五至八节。这里所说和基督一同活过来，是指使我们重生，有了属灵生命，开始和罪情恶欲作斗争。参看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二十二至二十四节。和基督一同复活，是指初步学会靠主过得胜的生活，过复活后的新人的生活。参看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八章十一至十三节、六章四至六节。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指学习不断靠主过持久的得胜生活。参看哥罗西书三章一至四节、以弗所书一章三至十四节。因此，这里的得救，也就是指基督借着他的救恩，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具体来说，也就是指基督借着他的宝血洗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因信称义，并借着他的圣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生命，开始不断依靠主过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的生活的意思。这种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经验，在我们一生中是需要不断保持和加深的。的确，正如经文中所指出的，我们能够获得称义重生，并不断靠主离罪成圣，是本乎恩，指基督的救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一切美好的心灵和行为都是从主而来的，正如经文中接下去所指出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上就是我们对这段经文所做的简要的解释。但是有人却谬解了以上这段经文的原意，并且改变了其中的字句。他们说，我们得救只得永生，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与行为无关，认为信徒行为的好坏不会影响他的得救，只不过是影响他的赏赐，甚至认为一个信徒即使后来犯罪远离了主，至终没有再悔改归向主，也仍然是能够得永生的。这实在是一种极其错误危险的说法。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当然是对的，但不能说与行为无关。如果说与信以前的行为好坏无关，是对的，如果说与信以后的行为无关，就完全错了。其实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里所说的得救，既然是指我们从罪恶里被救出来的意思，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这本身就是要解决罪的行为的问题。而这里所说的本乎恩，指救恩，也就是指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恩典，因此不可能与行为无关。再者，这里所说的因着信，也是指着与行为相结合的真实的信心，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十七、十四节。其实保罗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并不是说和信以后的行为无关，因为接下去保罗就指出了信主以后行为的必须。他说，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三，关于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的问题。保罗固然说过，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犯罪不守律法，相反，正是指着我们必须靠着主的恩典战胜罪恶，全守律法。现在我们就将有关的经文全面的读一下，就可以明白了。保罗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六章十二至十六节、二十二节。保罗在另一处又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不在律法以下的意思是指靠着圣灵的帮助得胜罪恶，全守律法。如果犯罪违法，那就落在律法以下了。另一处又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格林多前书九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这同样是指信靠基督恩典，遵守上帝律法的意思。四，关于以信为本，不以行律法为本的问题。保罗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加拉太书三章八至十一节。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向我们指出，当时教会里有两种信徒，一种是以信为本的人，他们要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另一种是当时少数受割礼派异端影响的信徒，他们都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这两种信徒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所谓以行律法为本，也就是指想要靠自己行律法称义，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律法的功用只能使人知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况且人靠自己也没有力量守全律法，因此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 因行律法称义。正如保罗在以上经文中已经明确指出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再说，当时加拉太教会受哥里派异端影响的某一些信徒，他们的以行律法为本，还不单单是指依靠自己遵行上帝的道德律法表面的条文和字句，也包括遵行摩西的仪文律法，如受割礼等等在内。其实摩西的仪文律法在主耶稣被钉的时候已经废除了，但是这些加拉太信徒却仍旧想要靠自己受割礼、守摩西律法来称义，因此就受到保罗一再严厉的指责。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五章二至四节。又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加拉太书四章十至十一节。日子如节期的安息日，就是节期的第一日和末了一日，要当作安息日遵守，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月份如月朔，节期如犹太人的七个节期，年份如安息年。而所谓以信为本，也就是指信靠救恩遵守律法。以信为本的信徒是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洗净赦免他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并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他们不断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地因信诚义，或者说靠主成圣。但是可惜，基督教中有一些人对保罗这段教训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保罗教导人以信为本，不以行律法为本，他们就误以为保罗是反对人行律法的，误以为行律法就是以行律法为本的。其实保罗在这里是反对以行律法为本，而不是反对行律法。以行律法为本和行律法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以行律法为本是错误的，但行律法是应当的。所谓以行律法为本的意思，也就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是指靠着律法称义的意思。这显然是谬道，是保罗一贯反对的。因此保罗在经文中明确指出，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再说，当时他们的以行律法为本还包括遵行摩西的仪文律法，如割礼等等在内，因此就受到保罗一再严厉的指责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五章二至四节。至于遵行律法，也就是指遵行上帝的道德律法，这却是信徒当尽的本分。如果信徒不肯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了，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因信成义了。因此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另一处又说，只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谓贪心。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七至二十五节。接着又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也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样主耶稣就能够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七至十一节，八章四节。另外参看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二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二十七至三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至十九节。主耶稣也曾经教导我们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五，关于所谓旧约律法时代和新约恩典时代的问题。有些人说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是靠守律法得救而没有救恩。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是靠恩得救而不要守律法。其实这种说法是毫无圣经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也许有人要提出这样一段经文作为他们的根据，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原文是但在信心来到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原文是直圈到信心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原文是家庭的教师或导师，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原文是但信心既已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师父原文是家庭教师或导师。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我们要注意，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律法，首先是指着摩西的遗文律法，如割礼、洁净的条例、圣所的从祀与献祭的礼节等。这一切都是预表主的救恩的，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其次，这里的律法也是指道德律法消极方面的含义，使我们知罪，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悔改求赦，因信称义。所谓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一方面是指着不需要遵守摩西的遗文律法了，另一方面也指着必须靠着主的恩典遵守上帝的道德律法，就是不断地靠着主的宝血洗去我们违反律法的罪，使我们因信称义，并不断地靠着主的灵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成圣，使我们因信称义，从而使我们能够不断地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还需要注意的，保罗在这里所说但在信心来到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是指当人们还不明白信靠主的救恩时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而并不是说旧约时代没有救恩，没有因信称义和靠恩得救的道理。 其实，根据保罗在其他书信中的教训，以及圣经中一贯的启示，明显可以看出，无论所谓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的人，都是要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也都是要靠救恩守律法的。如亚伯、以诺、挪亚，都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希伯来书11:4-7。亚伯拉罕更是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切因信称义之人的父。罗马书4:1-12。我们外邦信徒所以能够因信称义，也是根据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及所传给他的福音。正如保罗所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3:8-9。主耶稣也曾经说过，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翰福音4:22。亚伯拉罕不仅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榜样，而且也是我们靠恩典守律法的典范。正如上帝称赞他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创世纪26:5。又如大卫王也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遵守律法的。他向上帝痛悔祈求说，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诗篇51:9-17。罗马书4:6-8。经上也指出，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4:3-8。有些人所以会对所谓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产生上述错误看法，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对旧约和新约的实质没有能够了解。其实，在先知耶利米书中，上帝早就向我们指明了旧约和新约的实质。经上记着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1:31-34。由以上所说可见，所谓旧约实际上只是指摩西时代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和上帝所立的约，出埃及记24:3-8，可以称之为属肉体的约，以肉体的割礼为标记。旧约的实质是靠肉体守律法，仅仅是遵守律法的字句，却还自以为义，其中并没有基督宝血的赦罪和圣灵更新人心的恩典。他们虽然实行献祭的礼仪，但也只是把他们当作律法的条例来遵守，却没有信靠其中所预表的基督的救恩。他们虽然受割礼，但却没有重生。 他们守律法的动机是出于惧怕，或者是为了得福气。这正是西乃山的约生子为奴的精神。加拉太书四章22-25节。再说，他们凭自己属肉体的本性，也根本不可能遵守上帝的律法。正如经上所指出的，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罗马书8章7-8节，参看罗马书7章7节、14节、18节、24至25节、8章7至9节、4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希伯来书8章8-9节。这不是说上帝不给他们赦罪称义和靠主重生成圣的救恩，而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不需要上帝的救恩，因为他们只遵守律法的条文和字句，而不遵守律法的属灵经义，却还自以为义。他们认为靠自己的力量足能遵守律法，而不需要上帝的赦罪和恩助。就如后来的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例如少年财主回答主耶稣说，这一切上帝的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看马可福音10章20节。又如保罗以前也曾经自夸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看腓立比书3章6节。当摩西将约书和各样律法念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自信自视地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记24章3节、4节、7节、19章8节、20章18至19节。上帝只好暂时容让他们，希望他们以后能真正信而悔改，蒙恩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像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一样。所谓新约，实际上也就是指上帝最初和亚当夏娃所立的恩典的约，或者说救恩的约，以后又和亚伯拉罕等重新立定此约。看创世纪3章15节、22章18节、12章3节，加拉太书3章6至9节、13至14节、16至17节。后来经过基督宝血的坚定而正式成为新约，希伯来书9章11至15节，路加福音22章19节、20节。所以新约实际上也是主降世前时代得救的众先祖、属灵的以色列人，以及主降世后时代重生的基督徒和上帝所立的约，希伯来书11章4节、5节、7节，罗马书4章1至12节，加拉太书3章6至9节，诗篇51篇9节、17节。以属灵的割礼重生为标记，哥罗西书2章11节。新约的实质是靠救恩守律法，也就是信靠基督的宝血赦免他们违背律法的罪，并信靠基督的灵恩助他们遵守律法而成圣。基督徒是直接信靠仰望主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之功，主降世前时代的上帝子民是通过赎罪祭的预表因信仰望靠赖基督宝血之功。参看希伯来书11章4节、约翰福音1章29节、约翰福音8章56节。他们守律法的动机是出于爱，因着圣灵的更新，他们都从心里喜欢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已经被刻在他们心里。正如主论到他和我们所立的新约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希伯来书八章八至十二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四节。在先知以西结书中，上帝也同样论到新约的恩典，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详细内容请看怀伦在《先祖与先知》第三十二章三百五十四到三百五十八页中对新旧两约所做的精辟的阐释。由以上所述可见，旧约时代的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旧约的关系，如上述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大卫等等，都是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并且靠恩典守律法的，因此他们和上帝的关系实质上已经属于新约的关系，参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而另一方面，新约时代的人和上帝的关系也并不都是新约的关系，如加拉太教会中受哥里派异端影响的信徒，以及教会中一切没有重生的信徒，他们的信仰灵性情况和古代属肉体的以色列人相似，因此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旧约的关系。六，关于两种律法的问题。保罗书信中提到的律法，有的地方是指上帝的道德律法，具体是指十条诫命，以及其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两大总纲，这些是基督徒所必须永远遵守的。看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至十九节。有的地方是指摩西的遗文律法，具体是指割礼，加拉太书五章一至二十四节，献祭礼仪和洁净条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十章一节等等，是新约时代基督徒所不需要遵守的。也有的地方是兼指上述两种律法，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至十八节。关于圣经中两种律法的问题，因为非常重要，材料又多，我们将在后面做专题介绍。作者：陆光牧师。